今天分享的题目是耶稣找什么？有没有发现啊？连续两周的这个主日信息呢，都和寻找有关系啊。我们看一下投影片啊。上个主日有屏幕式的信息，一开始呢，就是用这一张以寻找为标题的投影片啊。其中还有他讲到之前呢，年轻人披兔团契献诗啊，寻找的第一句歌词啊，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啊。看的那个啊，应该是左下方吧啊。那一天年轻人的献诗有没有让你觉得啊很有朝气啊？啊，我是立刻就觉得教会呢朝气蓬勃起来啊。那首诗歌也的确是属于他们的哈、啊。我早就啊知道自己已经过了小小叫自己是小小飞鸟的年龄啊，老老乌鸦还差不多啊。感谢主呢，最近常有人来我们中间，但愿神也继续啊。让年轻人加入我们这个属神的大家庭啊！我要分享的经文是刚才读过的马可福音11章的11到23节。那么经文呢记载的事情是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然后呢出城啊之后所发生的一件事。那么上个主日有屏幕是用了路加福音19章28到44节的经文啊，分享了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那显然是一个很重大的时间啊，因为这个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今天我想要分享的这个耶稣咒诅无花果树事件呢，虽然只被记载在马可和马太两卷福音书里，但是呢还是有相当的重要性啊，因为呢它不只是耶稣受难前那一周啊进出耶路撒冷城中间的一段插曲，而是主耶稣在那一段时间所传信息的一部分啊。那么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的记载啊，一直都有给读者相当程度的困惑，其中包括马可和马太这两卷福音书中的记载有相当的差异啊，或者说冲突，用比较温和的说法是不一致啊。近代啊福音派神学界对圣经本身的难题的处理呢有越来越敏感的现象啊，于是呢用词都必须很小心谨慎，免得被贴上不信派的标签，所以圣经之间的冲突矛盾呢通常是被不一致或内部张力啊这些比较温和的用词所取代啊。那么在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的记载上啊，马可和马太福音两卷福音书有三个明显的差异，我们来看一下啊。第一个呢，马可福音说这是在耶稣清理圣殿前的事情，马太福音的记载是在耶稣清理圣殿后。第二个是马可福音说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马太福音没有这句话。第三个是第二天门徒看到树枯干了，而马太福音是说树被咒诅当场枯干。好，那怎么办？这些差异呢多少会冲击我们对圣经的基本观念。很自然的问题是，圣经既然是神的话，全能的神所默示的圣经记载怎么会有差异呢？圣经的记载既然是由一位全知的圣灵代理人写下来的，应该一致才对啊，否则圣经就不是神的话，只是人的话或者是神话。这是属于啊非黑即白的理工思维啊，不接受灰色地带，一加一就是零二，没什么可说的。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啊，灰色地带的经验呢是远远超过黑白分明。其实圣经记载之间的差异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神借着有限的人啊用文字记载信息的观念，神用有限的人记载的话，就代表他容许人的有限性表现在 圣经的记载之中。其中啊，这里面的一些有限性呢，也常常表现在任何的记载之中，就是包括圣经之外的任何记载中。我们来看看啊，最常见影响记载的两个人的有限性啊，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记载作者的背景啊。记载呢会受到作者的文化、风俗、语言、知识的影响，所以要了解任何记载，包括圣经呢，都需要知道作者的背景啊。好，那我们来看下一个，不可能完全客观啊。对于一个事件的记载，通常是作者根据第一手或收集的资料加以筛选的结果。举个例子来说，如果现在突然那边有很嘣很大的一个声音，我们大概就会猜想呢，可能发生了一个车祸。然后呢，我们就会出去看一看，没错，的确是一个车撞了另一个车，啊，可是呢，我们呢不能算是目击者，我们只能算是什么，在现场啊，有在现场待过。那么真正目击啊，看到这个车祸发生的人的话呢，他看到事情呢，我们没看到。然后有记者来访问的时候呢，他当然没看到。他访问我们的话呢，的意义呢，就比不过去访问那些目击者。然后呢，这个记者呢，啊，可能晚上在电视台上有报道。那么在报道的时候呢，那些真正的目击者，还有我们，还有完全跟这件事情没关系的人，在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的感受都不一样，他们的感受都有差别。那么所以啊，读圣经和其他的记载都要判断作者对于事件的描述啊，从主观的体会到客观的事实之间的那个程度，才不会有过于偏差的结论。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就是圣经对以色列国盛世的记载啊。我们请来读一下王上列王记上十章二十三节，来请读啊。所罗门王的财富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啊。我们要注意一下，天下列王原文是什么呢？我们翻译成和合本翻译成天下，原文偏偏是地上啊，地上所有。那所有这个字也可以被翻译成任何啊，就是地上所有或任何的王啊，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还是一个有相当程度的主观描述啊？好，那我们再看啊，这个第二十四节，我们先读和合本，来，请读下来。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比较忠于原文的吕正中本是这样翻译的，哎，我们来读一下，全地上的人都想求见所罗门一面，要听他的智慧，就是神所赐在他心里的啊。原文只有全地啊，哎，那么你说，对不起，等一下，全地呢？原文只有全地啊，那么但是呢，全地都想，那除了人还有什么嘛，对吧？狮子、老虎什么的，那个猫啊、狗都不见得会去想要见所罗门啊，对。所以吕正中本呢，就把上的人加上去，这没什么问题啊。那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请看啊，当时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有所罗门吗？都渴望见他一面吗？啊，对。如果你按字面讲，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这是事实吗？哎，好。那我们请往下看啊，好，对，问题是啊，就是说，主观作者的主观体会是，所罗门王时代是以色列国最辉煌的盛世啊，所罗门王呢的确扩张以色列国版图呢，超过他父亲大卫王全盛时期的两倍啊，深色的地方是大卫时代的版图。浅色的地方是所罗门扩张的，但是 在客观的比较下，即使那么兴盛的以色列国，也只是一个地区性的王国，面积有多大？大概就是中国浙江省的三分之一。啊，好，那我们请看下一张。这是差不多时代的亚述、巴比伦和波斯帝国的版图。那么以色列在其中到底有多大？就是中东那一块，有个叫犹大这个字啊。好，好，所以我们要来看历史上的以色列国啊。我们请看下一章。以色列从来没有成为过大国，即使所罗门的盛世，也只是一个兴盛的地区王国。神没有给以色列成为大国的条件，而是要以色列人倚靠神。我们请一起读《申命记》七章七节，来，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我们如果知道作者的背景，就能理解这样的观点的记载呢，是神所容许的。好，我们请看啊，列王记完成于以色列人被掳归回之后，在文士以斯拉的年代，当时国家破败，缅怀当年国家盛世的辉煌是很自然的。神容许这样的观点的记载，为激励当时亡国的以色列人啊。那么对我们来说呢，我们请看圣经的记载的字面意义，多半针对写作的原始对象。我们从写作的背景可以看到记载的现今意义啊。好，那我们再看，以色列的兴旺不是靠强大的国力武力，而是神啊。那么以色列的地理位置啊，本来就是会很麻烦的，周围啊某个民族兴盛起来向外扩展的时候呢，以色列几乎是必然会首当其冲的。埃及要向北扩展，亚述巴比伦要向南扩张，都要经过以色列啊。以色列有多大的资源跟实力去对抗这些啊大势力大帝国啊？神让以色列周围的民族自己有麻烦，他们就没有时间和精力找以色列的麻烦，以色列就能够兴旺。这就是神要以色列人靠他啊。同样的啊，神教导我们啊，他的国不是地上的国，来，请看。所以教会和基督徒面对逼迫势力所依靠的不是武力暴力，而是神。我在今年二月分享《使徒行传》九章三十一节的时候有说过，初期基督教会受到犹太教的武力暴力逼迫打压，被赶到各处传福音，然后呢教会突然有了一段平静的时间，能够建造成长。不是因为基督徒那个时候呢人数够多了，力量够大了，可以对抗还手了，而是神让犹太教掌控的以色列突然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就是在犹太教领袖觉得打压逼迫基督徒还颇得心应手的时候，当时的罗马皇帝卡利古拉突发奇想，要把自己的雕像摆进耶路撒冷的圣殿，还派大军压境，要逼犹太人就范啊。犹太教的领袖突然从逼迫者的角色换成了被逼迫者，当然没有功夫再去管基督徒传福音建教会的事，教会也因此得到一段时间的平安和成长啊。表面上看来基督徒啊和教会受到武力 逼迫还有暴力逼迫的时候呢，显得很无助，只能够逆来顺受，没有还手之力啊。其实啊，是神容许的。逼迫者应该看看历史，不要因为一时得逞呢就藐视神啊。神可以在一瞬之间让逼迫者有极大的麻烦，反而成为被逼迫者。事实上，2000年来，逼迫意图消灭教会的政权是一个接着一个，成为历史的名词。而教会今天仍然在带领人信耶稣、悔改、归向神、敬拜神。我们回到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的事件。两卷福音书记载的差异性主要在于事件的次序啊，并不影响事件的真实意义。那么马可福音呢，是经过考证啊，公认最早的福音书。马太福音有 55% 的内容也出现在马可福音里面，当然有些细节上的差异。使徒行传12章25节说，约翰是马可的另一个名字。然后呢，使徒行传的13章5节说，约翰就是那个马可了啊，是巴拿巴和保罗的帮手啊。而帮手这个希腊字有秘书的意思，因此马可被认为在文书记录上面应该比较仔细，会注意事情的次序和细节。所以呢，我们就以马可福音的记载来看耶稣咒诅无花果树事件。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我们现在先看第11跟第12节的记载啊，就是在这里面11到12节的记载是说，耶稣呢在进耶路撒冷城的第一天，巡视了圣殿和周围，天色晚了，就和门徒出城去伯大尼。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去耶路撒冷，没有说确切的时间，就是说耶稣饿了，可能耶稣那天啊早餐没有吃呢，或者吃的太少，也可能是已经接近午餐的时间了。那我们现在请一起读第13节，来，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这应该啊是一棵不小而且枝叶相当茂盛的无花果树，因为呢从远处就能看到耶稣似乎要在那树上找什么，但是当他到了那里，显然没有找到想要找的。然后经文说，不过有叶子，所以那棵无花果树有叶子，而且是相当茂盛的叶子，吸引了耶稣去找，但是叶子并不是耶稣想要找的。经文始终没有说耶稣到底要找什么，只有说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当时呢就在逾越节之前，的确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啊。以赛亚书28章4节就有说，夏令以前出熟的无花果，而终于原文的吕正中本的翻译是夏令以前早熟的无花果。所以呢在夏天之前如果有无花果就属于早熟了。那么主耶稣应该知道逾越节的时候呢不会有无花果，那又为什么要咒诅那一棵应该是相当无辜的无花果树呢？关键在于耶稣想要找什么。那么根据实地的考察呢，巴勒斯坦地区的主要品种的无花果树在春天呢生出一种小的假果，就是真假的假，其实是对内开的花，它不对外开，它在里面开。 这些小荚果脱落之后呢，才会结真正的无花果啊。好，我们请看这个小，这个就是那个时候叶子还在发芽，其实是荚果有了以后，叶子就开始发芽了啊。这种小荚果在今天以色列的希伯来文的名称是 pagay 啊，当然这是用英文拼出来的了啊。那么这个我那个电脑上没办法把希伯来文打出来，打出来也没什么意义嘛，反正就是 pagay。 那么这个字在圣经中没有出现过。那么无花果树在春天如果已经枝叶茂盛却没有 pagay， 这一年就不会结无花果了。 pagay 主要的成分是淀粉，有一点甜味，不怎么可口，但是可以充饥啊。无花果树的主人不会在乎啊pagay 被摘啊，因为对他来讲一点坏处都没有啊。等到无花果等到结无花果的时候呢，他就不会再让人摘了啊，因为那个要卖钱了。那么今天巴勒斯坦的穷人家孩子呢，就会在无花果树上面呢找 pagay 填肚子。那么经文中说耶稣饿了，因为门徒看到啊耶稣呢往一棵枝叶茂盛的无花果树去，而且是在那个季节呢，就猜到耶稣需要找 pagay 填肚子。然后呢，耶稣对那棵没有 pagay 的树说：“从今以后呢，没有人吃你的果子。”这句话显然是说给门徒听的嘛，对吧？他不会是说给那个树听的嘛？啊，那棵树有可能不是附近唯一枝叶茂盛没有 pagay 的无花果树，它就是被耶稣选中了用来预表后面要发生的事情。那棵树是不会有什么感觉了，只是我们会觉得它挺无辜的了啊，挺倒霉的。然后呢，接着11章15到18节记载，耶稣把圣殿做买卖的赶走了。圣殿的功能是让人到神面前啊认罪献祭的。那么当时圣殿被大希律王修建的富丽堂皇，但是来献祭的人呢，先要被剥削一层。献祭必须在圣殿买啊，高于市价的祭物。奉献必须兑换圣殿接受的钱币。那么耶稣知道，做买卖的只是暂时被赶走，利用圣殿牟利的祭司长、文士们仍然在掌控。啊，耶稣看已经失去功能、徒有金碧辉煌的圣殿，就如同枝叶茂盛却没有 pagay 的无花果树，啊，绝对结不出果子了。所以，当耶稣和门徒走出圣殿的时候，有一位门徒向耶稣赞叹圣殿的雄伟壮丽呢，耶稣的回答却是对圣殿的咒诅，它将要完全被拆毁。啊，我们请读一下马可福音的13章1到2节，来，我们一起读。哎，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被耶稣咒诅的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预表圣殿和整个献祭制度即将被神废除。然而门徒的注意力不在于无花果树被咒诅的意义，而是这个神迹的能力。于是耶稣对他们说要信服神，原文呢是要对神有信心，这里的信心是包括相信还有忠诚。真正相信神的人必然会对神忠诚，也会看到神的能力啊。那么第23节呢，耶稣所说的话简单的说就是什么，信心可以移山填海啊。那么这显然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事实上，今天呢，用怪手跟推土机就可以移山填海了，也不必劳驾神了。耶稣的意思是， 相信神对神忠诚的人，面对的困难即使巨大如山呢，也能看到神会把那个巨大的困难挪开。我们所面对困难的大小是相对的，有的困难在某些人感觉不是困难，但是对某些人来讲却是很大的困难啊。所以呢，我们心里面到底有些什么样子的困难很巨大，神知道啊，我们自己有感受，别人未必会体会啊。举个例来讲，在礼拜四那一天啊，因为我岳母现在在那个一个疗养院啊，因为家里已经没有条件啊能够就是安全的照顾她。然后呢，她现在有一个现象，有些时候呢晚上没办法睡觉，然后白天就昏睡。那白天昏睡的问题是什么呢？她就会错过吃饭的时间啊。那她如果老错过吃饭时间会有个麻烦，老人家他的机能如果还在继续持续，就还可以保持。一旦有些时候不用的话呢，就会开始退化。所以呢，他如果这种现象长久，会使得他吞咽咀嚼的功能退化。那么他一旦不能吃东西的话，那就是非常麻烦。然后礼拜四的早上呢，我妻子先去，他整个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就是昏昏沉沉的。你跟他讲话呢，他也但是他眼睛就是张不开。然后喂他吃东西的时候，他嘴巴张开来，嘛叫叫，然后跟他讲吞下去，吞下去，吞下去。然后呢，过一会儿就像睡着了，嘴巴也不张开了。所以大概就吃个15%-20%了不起了，就再也不吃了。他嘴巴也不张了，人都整个头是低的啊，那种睡眠状态你也没有办法。然后中午我去呢，同样的情况那我就问他，我去看他神志清不清楚，我说我叫什么名字，他还能说出来那么问说然后说这个一直跟他讲说醒醒醒醒，没有用。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发现呢，我真的很有限。你说我有什么办法？他就是不醒嘛。我怎么样子的叫他，摇他啊，捏他的手，拍他的脸，他就是这个样子啊，嘴巴就是不张开，就是不吃东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呢，我只好为他祷告。我祷告就是说，求主至少让他能吃东西吧，对。然后祷告了以后，我也很累。我就坐在那边靠了一下呢，然后发现他在那边好像很不舒服的一个脸上一个很难过的表情，我说哎呦，他大概是坐久了背不舒服。我就过去呢把他拉下说突然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有个念头，我就说你想不想吃点冰淇淋？他突然眼睛就张开了，他看着我说什么？我说吃点冰淇淋。他说冰淇淋？我说是啊，冰淇淋好啊。他就这么就眼睛张得很大然后我就去跟当在那边值班的护士说有冰淇淋吧，他现在想吃点东西。值班的护士也觉得很惊讶，因为值班护士就跟我讲说他不能就这样一直睡他发现他醒过来了，然后当时就拿了个冰淇淋来，我就把冰淇淋挖了一瓢给他吃，他发现我没骗他，然后呢整个人就像是完全清醒正常。而且竟然是什么呢，他前一段时间手还抖得厉害，必须要用喂的，他现在后来竟然自己拿着杯拿着个冰淇淋自己挖着吃，我觉得不敢相信。然后我就问他好不好吃，他好吃，他还礼貌上说你要不要吃一点那么我说不用，他也不坚持过去他不喜欢吃的东西我如果他会要我吃，而且还坚持要我吃，那这个他就没有坚持。然后我后来就想起来，早上还有带了一个茶叶蛋呢，他还没吃，然后就把那个茶叶蛋给他，他也竟然就拿着把它吃下去了然后过一会儿呢，有那个人来说你们还要不要冰淇淋，我就在问他说还要不要，还要，就这次不敢给他吃太多，怕他拉肚子，所以这次给他吃了半个完全变成像一个正常的人自己拿着吃，
吃了一个茶叶蛋，一个半冰淇淋啊，就发生在我祷告之后啊。你可以说是巧合也好，什么也好，对我来讲，神把一座在我面前的山移走了，因为当时我是完全无力，完全无助啊。那么大家是不是还记得菲律宾的一个贫穷的小教会呢？会堂啊，在2013年11月2日全毁于超级台风海燕。我们看一下当时的状况，这就是那个教会被毁的时候，会堂被毁了啊。那个教会的会友们呢，本来就贫穷，又在风灾中损失惨重啊，根本没有力量重建教会。但是呢，他们就坚持继续敬拜，用破旧的副堂。他们知道呢，重建教会呢是遥遥无期的，只能够迫切的祷告依靠神。好，我们请看这个，他们旁边就是那个啊，那个破旧的副堂。然后他们把在下一章就看到，他们就把原来在主堂里面的椅子搬进去，就在那里聚会啊。千向教会和他们是非亲非故啊，神却感动弟兄姐妹奉献帮助他们重建会堂。我们在去年八月的时候呢，先资助了他们1万美元，加上他们从其他方面得到的资助有8000多元呢，买了建材，他们是自己会有奉献的劳工。然而今年初呢，因为材料费用完了，被迫停工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图，我相信我们应该看到啊，就建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就没钱买材料了，就无法再进行。后来呢，神又感动千向的弟兄姐妹再次奉献3000多元啊，在今年六月初汇给他们。然后呢，没有多久啊，那所教会呢发给我们感谢和祝福的 email， 并且附上相片呢，新教堂基本上是已经完工了。他们准备在今年11月为新堂举行感恩礼拜，那将是海燕台风袭击菲律宾的2周年。让我们先看看这个刚完工的新会堂啊，请看啊，哎，这是正门啊，再往下看啊，哎，这是聚会的大厅，再往下看看，就是还有个二楼，上面还有个二楼啊，那最后一张啊，就是从正方前方的一个聚会啊。我们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会堂被建立起来，会不会也感觉到兴奋啊？想想看啊，在那样子的环境中，神让这样一个新的会堂在2年不到的时间里完工，对于附近社区是有多大的见证力量。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奉献实在很值得？下面呢是他们给千向教会的感谢和祝福，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英文是原话，中文是加上翻译的。第一句话是说，多谢你们的善意和慷慨，感谢你们使得这些事情成为可能。他们这样说是有很深刻感受的。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显然经历了神的大能，神让他们认为不可能事成为可能。重建会堂的材料费一共是美金2万2千元，对我们来讲不算什么，对他们来说却是沉重无比啊！就像阻挡他们重建会所堂的一所大山啊！然而因着他们的忠诚、信心和祷告，神把那座山移开了。我们也应该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因此得祝福啊！这是他们对我们的祝福啊！你看，哎，我们绝不会忘记你们的帮助。我们会常常在祷告和心里纪念你们，为你们千向教会的生命归荣耀给神。各位弟兄姐妹，耶稣在无花果树上找 Pagay， 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啊，经文说耶稣饿，对我们是什么意思？圣经只有在3个情况中说耶稣饿了。第一个是耶稣在旷野禁食40天，然后说耶稣饿了。第二个就是耶稣咒诅无花果树， 第三个情况就是在马太福音25章，耶稣说他饿了，有人给他吃，是因为那些人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给他吃，他渴了给他喝啊。那么所以呢，当我们周围有人在困境中需要帮助的时候，耶稣希望他希望他看到的是我们身上有服侍神和帮助人的功能啊。但愿耶稣在我们身上都能看到啊，服侍神的热心啊，帮助人的爱心和愿意付出的决心啊。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三个，请。服侍神的热心，帮助人的爱心，愿意付出的决心。好，我们请跟隔壁的人说，愿耶稣在我们身上都能看到这三样东西。来，愿耶稣在我们身上都能看到服侍神的热心，帮助人的爱心，愿意付出的决心啊！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啊！你借着你的话语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明白我们的依靠都在你的身上，我们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前面即使是困难沉重如山，我们如果信服你，就是我们对你有信心，我们对你忠诚，就能够看到你会把这些如山沉重如山的困难都挪开。我们恭敬地把我们教会摆在你的手中，我们谢谢主，让我们在一些事工上有份，我们能够得到啊，我们帮助一些与我们非亲非故的弟兄姐妹，但是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在神的大家庭里，也同样的就能得到他们给我们的祝福和纪念。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主继续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都能够常常被主看到，我们有你所寻找的那样愿意帮助人的爱心，愿意服侍神的信心的热心，以及愿意付出的决心。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